是继续用一起来读经来敬拜神。那我们今天读经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一至十八节，那我们一起读一下。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珀城里祷告的时候，云游帐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咁今日好开心啦！我哋有头先蔡小丽传道所介绍嘅冯浩流医生嘅太太 Jenny 喺我哋中间。咁其实 Jenny 咧，佢自己亦都系本身亦都系宣教士，亦都系同阿冯医生一齐咧喺新加坡咧系侍奉嘅。咁佢其实做好多。是關顧，即係因為佢係醫療關顧佢自己嗰啲宣教士啦，同埋係翻譯嘅工作。咁佢今日咧同我所講嘅題目咧係最合不合資格嘅宣教士。我哋歡迎馮醫生Jenny。
弟兄姊妹你好，好開心呢幾日翻嚟 CPC 可以同大家見面，亦都喺過去嘅幾日有唔同嘅機會同唔同嘅人有啲相聚傾偈嘅時間。咁我今日喺呢度，對唔住，我可以開翻我個。係。頭先，蔡傳道都提到就係、是、過去三十年教會真係與我哋同行。由三十年前，我仲記得喺呢一個禮堂裏邊，羅德倫牧師帶領教會去差派我哋出去參與宣教工作，一直到而家。如果你問我，哇，三十年，你梗係一個好有經驗嘅宣教士，我覺得未係。如果你問我，我係仍然一個唔合資格嘅宣教士。我咪自問，我真係冇乜嘢配備神去使用，去成為佢嘅福音嘅出口。但係神就係揀咗我哋。咁我諗下，其實可能 在世界各地做宣教工作的人，不少都会觉得自己或者是在自己眼中或者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不合资格的宣教士。如果我看回圣经，我就会想到可能彼得都是一个不是很及格的宣教士或者神的工人。因为我们想想彼得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如果论学历，他是一个渔夫。如果你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人的官怎样形容他，他形容他是一个无学问的小民，一个即不入流的，这些不用想的人。如果你说那是不是他性格很好呢？那我想我想他，你可以封他做冲动派掌门人，即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时想都不想他都会说的。那他是口沫遮拦，如果你说那他当然是灵命很犀利。我想大家都记得他三次不认主。这样的一个人怎样去 被神使用呢？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耶稣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一个从人的角度看，一个完全不合资格的人，神说，耶稣说要在他身上去建立教会。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怎样在五旬节的时候，神真的藉着彼得去向一班侨居海外的犹太人去传福音，很多人信主，一日五千，一日三千，新约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发觉不单止是这样，神说教会不是单单属于犹太人，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神怎样藉着彼得去建立外邦人的教会。但是在神要用他去建立外邦人教会之前，他第一步是要去改变彼得的生命。彼得的生命需要有很多的地方要让神去改变，他才可以成为外邦人的祝福。第一样神要做的是要彼得放低他一些既定的观念，一些的想法。对于大部分的犹太人来说，好像彼得一样，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是无稽之谈来的，是想都不可以想的，是完全不可能的事。神的祝福是要给犹太人的，跟外邦人是毫无关系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中间，我们可能都有些人觉得神的福气是给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神的人，社区社群的问题那些的争议摆在一边，我们不需要去理。但是神要用超乎我们想象的方法去改变彼得的看法。但是神拣选的是一个很平凡的时刻，是一个他没有想过的时刻。如果我们看回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节那里说，当时是大概正午，即是差不多我们这个时候，彼得跟平时一样去到屋顶祈祷，他一边祈祷一边等吃饭，肚子开始咕咕声，开始想，下面煲煮紧嗰啲饭，啲饭气一路升上嚟。好似我哋可能都谂紧，一阵间唔知副堂有咩食咧吓，一阵间出去食麦当劳好啊，定系留喺度食好啦？一切都系好平常、好平凡嘅一个日子。但系就系咁样，佢唔系特别敬虔，唔系话禁食祈祷要去寻求神俾佢一个特别嘅异象，一个嘅心意。他只是每日跟平时每一日一样，按时的去向神祷告。就好像我们每日读经祈祷，每个星期主日来到教会崇拜一样。神 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不需要是我们读特别属灵，在我们属灵高峰的时候才要说话，因为这些时刻可能不是太多，但是神很多时候是藉着我们向他祈祷的时候向我们说话，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向我们说话。记得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听到神的呼召，是在教会的夏令营。当时我是考完好像这里的 HSC 之后有一段的时间。考试之前当然是很努力读书，也都很努力祈祷，很努力读圣经。考完试什么都扔了。但是去到夏令会的时候，神慢慢叫我重整我的灵修生活。那晚在夏令会最后一晚，我向神祈祷，祈祷就好像张清单一样。当时我教会就来要逼迁了，牧师又退休了，我自己又彷徨，不知道应该怎样报大学，因为刚刚成绩出了，刚刚择届，入医学院又很问，未必可以入得到，不报医学院又好像很浪费，怎样呢？我究竟应该怎样去报大学，怎样 去决定前面的路怎样走。所以在祷告当中，我就跟神说，我求你满足教会的需要，我们需要地方，我们需要传道人，求你满足我的需要，给我智慧怎样去分辨前面的路要怎样走。我没有想过神会问我，你要我满足你的需要，你又愿不愿意满足我的需要呢？我立刻想到的是晚堂的时候讲完一句说话，他说神需要一些年轻人愿意将他的生命交给神，让神去使用，全时间的去侍奉神。我当时很害怕，那时我信了主一年半左右，连什么叫神的主权都不太知道，但是就这样在我读经祈祷的时候，神向我说话。我的盼望是，我的鼓励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每一日来到神的面前，向祂开放我们的心，当我们读祂的话语，我们也都听祂的声音，以致我们可以听明白祂对我们的心意。神选一个很平常的时间向彼得说话，向我说话，祂也都可以向你说话。但神用了一个不平常的异象去打破彼得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当时彼得在祷告当中见到有块大布垂了下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珍禽野味，有声音说起来劏了那些东西吃了。我想如果是中国人可能会哇好兴奋，看看那里有些什么先，是红烧好啊、炆好啊，还是炖好呢？怎样加些什么药材配味呢？但是即可能至少沙士之前是这样啦，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神会这样说，完全不可以想象说起来劏了这些东西吃的，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一些不洁净的动物，他们不可以吃。彼得是震惊到一个地步，说了一句前言不对后语的说话，他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他说主啊，即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声音，他亦都承认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主权，神是他生命的主。但同时他说千万不可，千万不得，不可能的，你说不过我不会做。他抗拒神的主权，他拒绝神的命令，他还反转头来提醒神说，你记不记得这些是不洁的食物来的，这些是不洁的俗物，我从来没吃过，我也都没打算破戒。 在我们成长当中，我们都承袭了很多行事为人的原则。自细父母教我要自力更生，不要靠人，不要给麻烦其他人，这个准则是好的。但是可能不知不觉间变成我们信靠神经历祂的供应的难阻。在我们要踏上宣教路的时候，其中一个挣扎就是一个角色的转移。我们之前 Patrick 和我都是医生，收入稳定，可以有能力奉献，可以支持很多不同的人和事工。但是 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弟兄姊妹，接受教会的支持。在感受上面，我是需要去调整。我认识一个英国的牙医，他去到香港去做一个 牙科的服务。他形容他自己是教会伸出来到海外的手，他代表英国的教会来到香港去彰显神的爱。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我很认同，因为在神的计划当中，有些人走到前线，有些人在后方支持，各人是按住自己的能力，按住自己的负担，神给的负担去参与。没有哪个厉害一点，哪个差一点，哪个高一点，哪个低一点，我们都是彼此的配搭，我们互相补足，缺乏了任何一方面，神的工作都不能够成就。神要我们顺命跟从，按住祂的启示，要我们走的方向去行。神要彼得放低他旧有的观念，去接受神新的启示。神没有说他过去那些的观念是错的，他只是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要守洁净的礼仪，不随从外邦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已经拆毁了那道分隔的墙，藉着耶稣，神开始了新的时代，神的救恩要临到万邦。神邀请彼得摆低他的成见，将福音带到外邦的世界。神今日都邀请我们去进入社会，进入社群，去彰显他的公义。神让浩流和我参与普世宣教，我们都同样要学习调整我们的观念。我们在巴基斯坦服侍的第一年，有一晚浩流的爸爸打电话来，我老爷打电话来说，我今年退休了，你弟弟在澳洲读大学的学费怎么办？浩流是大仔，知道家的需要，知道爸爸的期望，他在电话上就 跟爸爸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的。但是他放下个电话，我们两个我眼望你眼，怎么安排？我们去工场之前已经将所有的积蓄交由给父母，去告诉他们我们关心他，我们爱他。但是今天银行户口已经没有钱了，那我们怎样去安排弟弟的学费呢？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们只是将这件事告诉神听。过了几天，我们收到 CPC 树篱华人长老会一个弟兄的封信，他说我们前几天呢，刚刚有几个人坐在一起就为你们夫妇祈祷，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几个都觉得我们想筹点钱寄过来给你，那我们就这么做。他们大家没有夹过要什么目标，要怎样夹，但是他们随心所摆来的寄来的那张的汇票，我们一看我们眼泪就流，因为不多不少就是弟弟的学费。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打电话回去家告诉爸爸，搞定了，钱寄紧过去，不是我们的钱，是天父的钱，天父的供应。 孝敬父母是华人优良的传统，是我们一向重视，亦都是圣经的教导，是十诫里面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但是孝敬父母不一定是表示我们要留在父母的身边，自己双手赚钱去供养他们。神应承过，当我们为福音的缘故摆低家人的时候，神要加倍的祝福，祂要满足我们家人的需要，祂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渠道、不同的人去成就这件事。唯有当我们放低我们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们才可以从新的角度去认识神，去经历祂的信实和供应。踏上跟随，如果我们说放下成见是第一步，跟着下来的就是要踏上跟随，要将观念的转化成为实践。三次之后，那块大布收了上去，神的声音静止了。彼得在屋顶上面继续去想，这个异象有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突然间关心他吃不吃野味呢？神说神所洁净的他不可以当作俗物，他听到了，那又怎样呢？他要怎样去实践呢？难道他要改行不去打鱼去打猎，去猎取这些 野味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读圣经，我们 会听到，我们会看书、听诗歌、看 YouTube，可能有一些经文、有一些字句、有一些图像挑动了、触动了我们的心，挑战我们去重新思想生命的取向，激励我们更深的去跟随神。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单单停留在这个感动的层面，我们没有再深一步的去想怎样去实践呢？有什麼需要改變，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回應呢？當日在夏令會，神呼召了我，然後他帶我進入醫學院。在醫學院一年班的時候，我聽到在尼泊爾的婦女，她們情願死都不看男醫生，而亦都不少的婦女就因為沒有女醫生而在懷孕生產的過程當中喪生。同時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基督徒，因為他們都是在一個家庭很緊密的架構裡面，他們可能終其一生都不知道有一個愛他、視他如珠如寶的創造主，不認識愛他、為他捨身在十字架的耶穌基督。神好盼望有人将他的爱可以具体地带到这些妇女中间。那天我就跟神说，尼泊尔要成为我梦想之地，成为我生命的方向，我要有一天我要接受妇产科的训练，去服侍这些不愿意或者也都不能够看男医生的妇女。除了问这些是什么的意思，我们都要问，那我现在要做些什么呢？彼得没有需要用太多的时间去想，因为哥尼流的仆人已经来到门口了，圣灵就告诉彼得，起来下去跟他们去，不要迟疑。一连串的动词听起来没什么难度，是不是？任何四肢健全的人都做得到的。但是对于彼得来说，背后的含义就非比寻常。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到访的是罗马人，是外邦人。彼得在去到哥尼流家的时候，都跟他说，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亲近是不合规矩的。而我们亦都看到他这样做是为他带来很多犹太人的批评。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的使者都要为他欢喜快乐。但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发觉那些由耶路撒冷教会听到外邦人接受主，他们不是欢喜快乐。他们去质问彼得，你竟然入到去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中间跟他们吃饭。但是就是彼得信服圣灵的带领，踏出了第一步下去跟他们去，整个的教会历史就揭开新的一面。外邦人听到福音，外邦教会在彼得这个磐石上面开始建造。而对于彼得来讲，他走入哥尼流的家，见到那些聚集的人，他才看得到，哦，神已经指示我不可以将任何人当作凡俗不洁的。他明白到神那个意象里面所讲神所洁净的，不是那些动物，不是那些珍禽美食，而是普世的人。神要赐福不单止是犹太人，不单止是教会里面我们认识神的人，而是普世的人。神要藉祂的子民将神的恩典公义带进社群，带给万民。很多时候当我们回应神的吩咐，踏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们才明白神话语真正的意义。我们怎样去踏出第一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怕不明朗，很怕unknown，我们都很想知道整条路是怎样走，我们才起步。对于我们不熟悉，不能够掌握的情况，我们觉得 很不安乐，我们很害怕去开始。当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都很想清清楚楚知道下一步是怎样。但神要我们的是信靠，是凭信心的走下去，不是凭着眼见。祂伸出祂的手，要我们拖着祂的手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彼得见到异象，跟着听到哥尼流的邀请。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神的呼召，未必立刻可以上工场。我就用了12年的时间。戴德生17岁的时候立志要去中国宣教，4年后第一次的启航。那4年之间，他接受医学训练，他操练自己的品格、信心、简朴的生活，争取侍奉的经验。他想学些中文，但没钱买中文书，怎样做呢？他就去将手上有的中文马可福音和英文的马可福音对照，选到那些成日重复出现都是一样的字，就写低下来，慢慢建立了一个200多字的字典。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去创意的去想想，我可以怎样预备下一步呢？彼得进到外邦人中间，成为福音的使者，将福音带给他们。昔日的外邦人，今日未听过福音的人，同样需要听福音，需要有神的使者传福音给他们听。福音和使者两者是息息相关，一样那么重要。哥尼流告诉彼得，天使对他说，你去请彼得来，他有话要讲给你听，使你和你的全家可以得救。哥尼流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第10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他是意大利军营里面的长官，是一个虔诚人，是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的一个人。彼得指出说，神不偏待人，接纳所有敬畏祂行义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想，那就可以，祂是一个敬畏神行义的人，那就可以凭良心做好事，信 虔誠信奉任何宗教拜佢個神嗰啲人搞掂啦，唔使聽福音啦。但係神係話彼得，你要去到哥尼流家裏邊，將福音講俾佢聽，就表示人唔可以靠行善或者敬虔嘅禮拜去得救。敬畏神行义的人仍然需要听福音，需要靠耶稣的救恩得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其他名可以靠着得救。彼得将耶稣的言行能力受死复活一一地讲给哥尼流的家人听，他一再地去重申他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他说的不是听回来的，是他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又说众先知都为耶稣作见证。我们今天同样有这个见证人的身份，跟昔日的使徒、先知一样，要将耶稣介绍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学、同事，远处、近处未听过福音的人。彼得用两日的时间行路去到哥尼流的家，今日用两日的时间你可以飞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我们愿不愿意向我们的亲友、向我们社群当中有需要的人、向远方不同阶层的人去述说神的救恩，分享他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跟彼得一样将福音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同样有机会认识耶稣，藉着他得生命。温德博士说过话，言语展明所行的，行为证明所讲的。 Words explain deeds and deeds explain words。 我们不是单单口传讲福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动就是活出来的圣福音，是传递福音的渠道。当日彼得愿意跨过犹太人、外邦人的拦阻，去到他们中间，他站在这班外邦人中当中，就是证明了福音的大能，是他因为耶稣的改变让他可以破除这个分隔。在四川，我们有一些的同工藉着医疗和其他的专业服务去向当地人去分享神的爱。其中最早住在他们中间的长期同工有这三个姊妹，他们的背景、身材、性格都很不一样。美国去的医生比另外两个的护士高了一个头，他是思想型，很严肃、很认真。另外在台湾去的那位的中间的那位姊妹，她很活泼开朗，很有创意，什么古灵精怪的事都想到出来。另外那位日本姑娘，她斯文有礼，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她们在同一间医院工作，一起生活，接触她的人都说她们好像三姊妹一样。她们惊讶她们的不同，惊讶他们有这么多的历史包袱，但是可以这样的彼此相爱。他们说，如果你们所信的神可以让你们这样去彼此相爱，我都想认识这个神。耶稣改变彼得的生命，让一个最不合资格的人变成一个称职的宣教士。今日无论你觉得你自己是否配去成为神的工人，神要使用栽培你的生命，让你成为祂恩典、祂福音的出口。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使用我们在祂的工作上面。
我哋而家。